圣灵赐行救赎第96讲，我们来到称义这章的一，就是第五个部分。那英文说的是 the sphere in which justification occurs。 那这里呢，怎么翻这句话呢？有点困难。我第一次的尝试是说称义得以做成的范围，那我又想翻成称义的 处境，或者呢称义的所在。换言之，上帝在哪里称义？上帝在哪里称义？有关上帝在哪里称义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谨慎的去处理的。一贯的做法呢，是分为积极和消极的称义，或称客观和主观的称义，各有各自己的范围。第一，主动而客观的称义，这个就是称义的最基本的意义。这个对主观的称义是有基础性的。这个主动客观的称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宣告，上帝的宣告，就是上帝对罪人，关于罪人的宣告。这个宣告是在上帝的审判台所做的。这个客观的主动的宣告是上帝在审判台那里关于罪人的宣告。这个宣告不仅仅是宣告罪人无罪释放，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不是的。上帝的宣告乃是说，关于这个罪人呢，上帝律法上的要求都已经满足了。这个罪人，上帝宣告这个罪人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已经归算给他。再来一次，这个是上帝的审判台前，所以不单单是爱，是公义。上帝这个法官在他的审判台，在法庭里面宣告，这个被告者呢，法律上所要求他的公义都已经满足了，法律上所做的要求都满足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他活了无罪的一生，耶稣基督为他死了。在这个的过程，或者这个的交换 transaction， 所谓这个手续这个过程中呢，上帝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至高的君王把律法搁置一边不理他，不是的。他不是一个任性的君王，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他承认耶稣基督的无限的功劳是足够作为这个罪人称义的基础。所以首先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二，他作为一个恩慈的父亲，白白的赦免了和接纳这个罪人。身为法官，身为父亲，这个主动的称义呢，在原则上或者逻辑上呢，当然就是在信心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个被动的称义之前我们领受了罪的赦免。二，被动或者是说主观的称义，这个呢是在罪人的内心或者他的良心这个范围里面发生的。假如有一个完全是纯粹是客观的称义，但是并没有将它传到带到罪人的心里面呢，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的。当上帝赐予这个赦免的时候，除非这个好消息是传给这个罪人，监狱的门打开了，不然的话对这个坐在监狱里的犯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这个宣告的好消息达到这个被告者，监狱门为他打开，他释放了。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罪人学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在称义上多过在任何一点上，特别在称义这一点上，罪人体会到他的救赎是白白的恩典， 当圣经提到称义的时候，往往是提到这一方面，罪人被称义了，他领受了这个称义了。就好像查理是卫斯理的《怎能如此》第四节啊，多年来我沉迷在这个罪和人的本性的黑夜中。And then thine eye diffused the quickening ray， 你的眼睛就射出一个使人的生命的使人复苏的光芒。I rose, the dungeon flamed with light， 我起来，我的监狱被光好像焚烧一样。My chains fell off, my heart was free， 我的锁链这个脱掉了，我的心释放了。I rose， 我起来， went forth， 往前走， and followed thee， 跟从你。怎能如此，第四节是这样讲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被动的，就是说当神的主动的宣告临到罪人的时候，他感受到，他得到了，他获得了，他也知道他获得了，他罪的释放了。不过我们同时要记得，这两者上帝的宣告跟人的领受是不能够分开的人的领受体会是基于上帝的宣告。这里所做的区分只不过呢是要来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称义。原则上逻辑上，人的被动的称义是在信心之后，我们是借着信而称义的。好，这整段呢告诉我们的称义是我们可以体会到可以经历到的一方面是客观的宣告，法律上的一个的宣告，同时是要达到我们的心，让我们释放的。 F 这一章的第六部分，称义的时间，就是称义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152页。有些神学家呢就认为主动的称义跟被动的称义呢是在时间上分开的。主动的称义，有些神学家说就是上帝的称义呢是在永恒里创世之先就发生了，或者又有一些神学家说主动的称义，神的宣告是在主耶稣复活那一刻发生的，而被动的称义呢是透过信心而发生，因此呢是在创世以前，然后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时间上是最后的。下面呢我们要考虑这三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称人为义，第二上帝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称人为义，第三在人相信的那个情况里面，我故意不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过程，不一定是一刻总之呢是因信称义。再来哈，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称人为义呢，还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就复活的那一天神称人为义呢，还是上帝看着我们的信心称我们为义？我们每一点来看，伯格夫呢对每一点都有他的检讨的。第一，上帝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这个呢特别是反律法主义者所主张的，他们主张罪人是在永恒里就被称义了，或者至少最晚呢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称义了。下面是伯格夫的批判。伯格夫说他们呢把称义和神在永恒的计划混为一谈了，一方面是称义，一方面神在永恒里预旨计划了要拣选这个罪人，他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或者呢这些神学家呢把称义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客观称义混为一谈。我再说一次伯格夫说要就是呢他们把上帝预定人称义和上帝称一个人为义把它混为一谈，或者说 上帝客观的称耶稣为义和上帝称人为义混为一谈。这个是伯格福德很严厉的一个批判。他们并没有看到有些事情是要区分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在永恒的旨意，这个一方面。第二，上帝在时间空间里执行他的旨意，之间是有分别的。也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得到了这些救赎的福分，和圣灵施行救恩跟救恩的福分在人的生命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再讲一次啊，伯克夫说他们没有分辨出神在永恒里计划好预定好一些的事情，然后呢在时间空间里就做了，做什么？称人为义嘛，对不对？这个预定和称义他说要分开来讲，不是同一件事。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死而复活，这个是上帝成就的救恩，这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说成了 accomplished or paid， 罪债付清了，和圣灵将耶稣基督死跟复活所带来的好处施行给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圣灵所施行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两个阶段。伯格夫说他们没有把这四件事情分清楚。根据这个从永远就得称义的这个立场呢，我们呢还没有信之前就被称义的，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因此呢，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呢只不过向我们传递这个事实。不但如此，我们若说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那就意味着我们使他真正的成为一个的罪人，使他真正亲自成为罪人啊。有福音派的牧师这样讲的哈，因为更多后书说嘛，他无罪的成为罪嘛啊，那句话怎么去解释呢？就有人说耶稣基督就真正的成为一个罪人了。不是的，弟兄姐妹，那耶稣基督呢是无罪的，他没有罪性，他也没有犯过罪，没有本罪。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是担当我们的罪名或者是罪孽。怎么担当呢？透过担当那个罪行，就是死。再讲一次哈，我们都有罪性，耶稣基督没有罪性，我们都犯罪，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我们犯罪带来罪孽，因此有死的刑罚。耶稣基督因为承担这个死，所以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更没有罪性。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他成为我们罪人呢的样式而已，样式啊，或者形状。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律法因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新译本啊，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样式。最深就是我们的罪性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灵魂呢，耶稣基督他穿上了我们的人性，他穿上了一个有罪性的人性的样式形状，而没有穿上罪性，很重要的哈。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取了我们的罪性的样式，他是取了一个无罪的人性，他担当的是罪孽。但是呢，刚才我们讲这些反律法主义者呢，他们就认为耶稣基督亲自的成为罪人，然后呢，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呢，我们就亲自的成为真正的义人。因此上帝看信徒是没有罪的，完全没有罪的。那这个是其中一位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 Osianda 所讲的。那这些的声音你今天还是听得到的，耶稣基督真的成为罪人， 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成为义人，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的确讲成为义嘛。啊，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就给各位知道这种的错误的讲法呢，它是误解了一些的圣经。首先，我们要来看成为罪。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成为罪 ，to be sin for us。所以呢。OK, 说新译本呢他就这样翻译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那有罪的就好得多了。有罪的就是 sinful, or the guilty, 啊就是罪孽。不是罪性不是罪行。OK? 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孽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那这个神的义当然是归算的啊。好，另外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有一些经文呢，我们要处理的，必须要面对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成为义。那这里的成为义呢，你要从上下文来看，首先是在讲称义。第一件事情在讲称义 OK 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被称为义了所以呢在穆里的再次救赎奇恩这本书里面呢他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 forensic justification 律法上的称义啊，在再次救赎奇恩大概110多页那里啊，我是指印本的啊。第二个名字是 constitutive justification 啊，我每次都忘记这个中文怎么翻译的、啊、各位可以去找再次救赎奇恩这本书的称义那一章里面啊，就是使之成为义的称义再讲一次啊、哦，称义呢在罗马书第五章呢一方面是法律上的宣告 forensic justification F-O-R-E-N-S-I-C第二个字呢就是构成成为 constitutive justification 就是这里所讲的十九节的成为义人那这个成为义呢肯定就不是成为一个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的一个人肯定不是因为圣经前前后都说我们还会犯罪吗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是自欺欺人的所以这个成为义呢就是成为一个基督的义归算给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义还是从外来的没有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当然不是也不是上帝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从此以后不会犯罪的人不是的而历史上有各种的学派呢想要讲一些东西就是你假如这样做的话呢以后就不会犯罪不需要认罪的只是软弱而已啊，疏忽而已基督不用认罪的这种的说法很多的很危险好我们再回到这里讲非律法主义或者反律法主义他说我们的罪归给基督时候就是基督亲自真正成为罪人 made him personally a sinner 而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呢就使我们亲自成为义人就是我们真的成为义人了所以上帝呢看信徒是看不到任何的罪的有些改革中神学家也会讲从永恒在永恒里神就称人为义不过他们拒绝反律法主义者这种的说法而为什么某些的改革中神学家会支持上帝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这个说法呢那我们需要来看从永恒里就得称义的这个他们的根据一共有五点然后呢啊，伯克夫呢有三方面提出反对这种神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反对他们的理据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圣经形容神的恩慈是从亘古就有的圣经说神的恩典或者怜悯 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诗篇25:6，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诗篇103:17，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那亘古以来就有的一切的恩典或者怜悯，就必定有一个亘古以来就有的永恒的法律上的依据。我再讲一次哈，这种神学家的说法是，既然神在永恒里就有这个慈爱、恩典、怜悯，所以这个在永恒里的恩典、怜悯呢，有他在永恒里的公义的法律的根据，就好像啊，现在上帝称我们为义，向我们施慈爱、怜悯呢，也是有他的法律的根据。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了无罪的一生，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法律的根据吗？所以，当神在永恒里爱人的时候呢，也有他在永恒里的公义的法律的根据的。伯格夫的批判，他说，但是上帝有一些永恒的怜悯跟慈爱呢，是并不是根据他称罪人为义的，就是说没有这种的法律上的根据的，在永恒里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救赎计划本身呢，就是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这个恩典这个礼物呢，就是耶稣基督愿意甘心情愿做我们约里的保证人，这些都是在 Pactum Salutis， 都是在上帝的救赎之约啊。Pactum Salutis 呢，你直接翻译就是和睦之约。这个是在忘记是撒加利亚书还是阿摩斯书的一句话。不过呢，改革宗神学家一般都误解了那句话。总之呢，那个概念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立约，立什么约？圣父差遣圣子，圣子甘愿道成肉身，当然也差遣圣灵来陪伴着、支持着圣子来成就救恩。那在这个永恒的计划、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呢，神的这种的爱呢，并不是因为在律法上有什么要求而满足了，就是他主权的计划嘛。所以伯克夫的批判是说，若说上帝有先有一种法律上的称义，然后他爱罪人呢，那你不能说所有的神的在永恒里的爱都有这种的公义法律的根基的啊。他永恒里的计划、他的预定、他的差遣、圣旨本身不是基于律法上的要求，是他主权的、他的旨意，他是愿意这样子来做。好，这个是呢关于在永恒里就称义的观点的第一个理由，伯克夫提出批判的。下面呢还有四个不同的理由，伯克夫也会提出批判，之后他再来三个正面的来反对神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的原因。